好，弟兄姐妹平安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跟我老公今天是情侣装。那我早上这样穿的时候呢，我那个单身的小姑就跟我说：“哎呦喂呀，你这样穿的好像一个老牧师。”我跟她说：“你不懂啦，这个是爱情的颜色。”所以感谢神，难得哈，就可以在礼拜天。又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好 ，sorry 啊。好，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林良堂的大家长周神珠牧师呢，他就曾经分享说，他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呢，因为他非常的皮，所以呢，毕业老师的给他的评语呢，就是说呢，神助不如人助，人助不如自助，与你共勉哈，也就是与其等神的帮助，不如等人的，但与其等别人的帮助，还不如自己帮助自己，也就是你周神助这么的皮呀，自己想办法好自为之吧，不要以为你名字叫神助就有用。其实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我想其实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不叫神助，但是也听过这句话。那就是因为大多数人虽然都希望能够得到神的帮助，而且也想办法要寻求神的帮助，因为神的帮助最厉害嘛。可是神的帮助你没有办法掌握，你不能够控制，然后呢，退而求其次，人的帮助呢，你都知道有很多的限制，所以最后没有办法，你只能够自己帮助自己。但感谢神，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却不是这样的相信，因为整本圣经其实都在一直强调的是，我们的神是非常乐意帮助我们的神，他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好不好？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7:2-13，我们一起来读，请。
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巴斯巴，好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再在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何等感谢你，你的众儿女们在你面前敬拜，来亲近你。 主耶稣，主你的圣灵，求你这时候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常赐给我们可听的耳、受教的心，愿你的圣灵来摸着我们每个人，得到我们的生命。感谢你，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教会最近的读经进度是撒母耳记上，所以今天要特别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撒母耳记这里面的一段。那圣经撒母耳记上和下呢，总共有55章，所以撒母耳记上有31章，下有24章，它里面总共涵盖了以色列民族大约150年的历史，也就是它是从撒母耳的出生一直记载到撒母耳所高立的扫罗王还有大卫王。所以你可以想象，用这么短的篇幅，和合本圣经就大概70几页而已，来叙述一个国家150年的历史嘛，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事实上，撒母耳记是从先知撒母耳的角度所记载的历史。那先知我们知道就是上帝的代言人，所以先知撒母耳的角度所记载的历史就是从上帝的角度所写的历史。所以他只记录了什么？只记录了上帝所看重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那之前我们读到四世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是任意而为，乱七八糟，在吃了很多的苦以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总算愿意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一直辖制、一直欺负他们的这个外邦人非利士人却不想放过。所以当他们听到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敬拜神的时候，这群非利士外邦人就想要来攻击。但感谢神，我们刚刚读到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以便的意思是石头，以谢呢，以谢是帮助，所以以便以谢就是帮助之时，也就是在这里上帝帮助了以色列去胜过强大的非利士仇敌，是不是很棒？如果我们每一次需要上帝帮助，他就帮助我们，当然很棒。但你知道吗，事实上圣经曾经出现2次的以便以谢，除了我们7章这里看到的，还有一次其实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4章。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
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的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他其实同样提到以便以谢，但这里的以便以谢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羞耻的一个战役，他是输得一塌糊涂，而且输的不只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连上帝都好像输掉了。因为象征神同在那个约柜，也就是约柜在哪里代表神就在哪里的那个约柜，居然给敌人当战利品掳走了。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怎么说，他说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逃跑被杀，而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上帝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所以真的很惨，真的很羞耻，真的输得很彻底。但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的约柜虽然被掳走了，可是呢，这个约柜啊，这个上帝呢，却在敌人的境界开始攻击敌人。所以我们看到本来他在伊士罗的会幕约柜在那里，然后被带到了以便以谢，然后呢安营在亚佛的非利士人赢了，所以他们就把约柜给掳走到左下角那块粉红色的，他们就先去到3号的雅什图，然后去4号的加特，再去5号的以格伦，最后回到6号的博士麦。其实博士麦就已经是在以色列的边界。那为什么约柜在里头会这样抬来抬去呢？好像锯齿状，为什么要搬来搬去呢？为什么？因为这一群非利士人，他们发现无论他们将约柜抬到哪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就会遭殃。他们开始生痔疮，不是屁股的，是一种毒疮，而且我们看到后面好像是跟老鼠有关的一种毒疮。所以许多人因为惊慌，他们就吓死，而且不只是他们，连他们的神也遭殃。他们所拜的大滚神，今天不太，他们所拜的这个大滚神就居然 扑倒在约柜的面前，他们的手，约那个大滚神的手还有脚还有头都断掉了，所以整个非利士人就哀鸿遍野。最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只好准备赔罪的礼物，狼狈不堪，灰头土脸的把约柜给送回了以色列的境内。所以你看约柜上面是什么？是黄金。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神的能力还有荣耀还在，他还是全能的上帝，他还是非常厉害，他还是胜过仇敌，但是他却选择不帮助以色列人。有时候你会不会有类似的感觉？那就是在别人的见证中，你看到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他真的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像那一天我们小组的是简单的 RPG， 有一个姐妹她就分享，她说她有一天车子停好了，可是钥匙却拔不出来，所以她就请了 NMA 的车那个师傅来修，修了很久却修不好，所以车厂就要想办法把车子给拖回去车厂修。那你知道在澳洲拖车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我们这个姐妹没有办法，在等的时候她就在想，那还是祷告一下吧。结果才祷告完，甚至她根本来不及说阿们，她就注意到她自己车子的排档居然在错误的位置，因为她的排档不是在左下角，她的排档是在上面，所以她跟她那个师傅都没有注意到排档不对了，所以她就赶快去把排档推到正确的位置，结果钥匙就拔出来了，所以不用拖车的。然后呢，更奇妙的是一下子马上那个下工作的本来要迟到，结果那个 client 就忽然打电话来说，因为他自己的一些状况，所以呢我们的姐妹只需要去工作2个小时，可是因为时间已经约好，所以他还是会付给我们姐妹4个小时的薪水。你知道我们的姐妹超级高兴的，她说啊，本来是 the worst day， 最糟的一天，因为车子坏掉，上班又迟到，还要付修车费，结果呢变成 the best day， 不但少做2小时，价钱钱一样，而且还讨好吃了一顿午餐，只是因为他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我跟你讲，你在教会如果待久，你就会知道其实这种奇妙的事情叫做什么，叫做家常便饭，叫做常常发生，叫做常常听到，因为我们的上帝真的很棒。但有时候有一些人甚至是基督徒，你会觉得好像神在你的经历中没有这么的有能力，好像并没有很明显的帮助你的生命的困境当中走过来，包括你的婚姻、家庭、事业、课业、疾病、经济、人际关系等等等等，你遇到的问题好像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到底神的子民从4章1节舒惨的一变现，来到7章12节得胜的一变现，到底这个关键是什么，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经历到什么叫做神到如今仍然是帮助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就是这2个以变现他们的差别。所以左边是第4章这个输掉的以变现，然后右边是第7章赢的。所以我们看见这2次战争的开始其实是不一样的。第4章说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其实是预备好的，他们预备好要出去打仗的。但是第7章我们却看到那时候他们是在敬拜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来突袭，所以以色列人当时怎么样？很害怕，因为他们没有预备，他们没有打仗的预备，就好像我们也会遇到生命的困难，是你没有预备，是你措手不及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就像我们看到，除了开头不同，他们以色列人所倚靠的也不同。第4章说，当他们败在非利士人手下的时候，检讨大会啦，以色列的长老就说啊，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没错，他们问对了问题，他们知道是上帝让他们输掉的，可是他们却给错了答案。他们答案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啊，不如就将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脱离，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们以为约柜可以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那约柜是什么呢？约柜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敬拜神最重要的物件，它象征神与人同在。那里面放着什么呢？里面放着神与他们立约，神里面放着法版、手杖、亚伦的手杖，还有一罐玛纳。那本来这些是要用来提醒以色列人，神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神是拯救他们、供应他们的神。可是我们看到，当来到撒母耳记的第四章，他们居然把这个约柜物件本身直接代替了上帝自己。他们觉得约柜在哪里，神就在哪里，好像我们的神是跟着约柜走的，所以他们才会以为如果把约柜给运到前线，神就会替他们打仗。就我们看到，如果你不是对上帝真实的信仰，就算抬了约柜上战场也会输的，而且有时候反而输得更惨，因为我们的上帝不会让人这样的使唤他。但感谢神， they learn a lesson， 到了第七章他们不一样。虽然非利士人来突击他们很害怕，但是这一次他们怎么说？他们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他们知道这一次他们没有倚靠，他们只能寻求神自己，他们这一次真的要神的同在。我们看见神就为他们征战，以色列人大胜，神的手攻击非利士人。跟你讲，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其实多不胜数。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得到上帝帮助的关键是什么。第一，倾向耶和华。好，我们一起来读。约在基列耶里许久，
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那倾向原来的意思有忧伤痛悔的意思，也就是哭泣哀求转向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经历了二十年被非利士人的压迫还有欺负，他们开始懂得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来哭泣哀求，来转向上帝。过去他们以为约柜本身具有某一种能力，以为有了约柜便有了护身符，以为有了约柜可以保证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外面模仿那个属灵的样子，可是里面却没有属灵的实际。我们是不是也会落入这样的光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有参加聚会啊，我们有时候会祷告啊，我们偶尔还奉献啊，这样就够了。那如果我们再参与一些服事，跟你讲，基本上你就可以自夸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没错，我们在圣经中看见祷告、奉献、聚会、服事等等，都是基督徒在神面前得到祝福的管道，他们本身没有问题，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但如果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只有这些表面，我再说一次，祷告、奉献、聚会、服事都很重要，是神祝福他儿女的管道。但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有这些表面的宗教仪式，只有行礼如仪，那我们做的其实只是好像去抬约柜，你抬来抬去却没有能力，甚至给我们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以为神就会与我同在，神就会祝福我。但我们的生命其实与上帝的关系不够，没有亲密关系，甚至没有关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得胜。我们的坏习惯、坏脾气、我们不好的思想、我们那种失败的性格，没有办法胜过，我们没有办法经历耶稣要给我们的丰盛生命。约翰福音五章39-40节，耶稣曾经很严厉的指责法利赛人说，好吧，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我们其实如果你有看耶稣传，你发现里头的大坏人都是什么？法利赛人。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很常骂他们，而且你知道耶稣没有骂别人，他就是骂法利赛人文士。但其实法利赛人并不是我们看到那种路上的那种杀人纵火的囚犯人，不是的，他们其实看起来是很有道德标准的，因为他们非常看重圣经，他们非常在乎要死守住圣经的律法，因为他们以为守着这一些宗教的教条就能够得到永生。可是耶稣却责备他说，你们只有宗教的外貌，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的却是死 人的骨头，还有一切的污秽，也就是你们知道的很多，可是你们没有真正信仰的生命，你们的里面其实是死的。我想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即使是老基督徒，有时候你们也会落入一个光景，那就是行礼如仪啊，该做的都有做，但你其实自己里面很清楚你跟上帝不熟。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在我们活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会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自己忙自己的事，然后我们就说，上帝啊，请你旁边站，因为我现在日子过得很滋润，暂时不需要您的帮忙。然后当我们活得很苦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觉得上帝帮不了忙，因为平常跟他就没有关系，有需要的时候你也不好意思请他帮忙，或者你觉得上帝大概也不会愿意来帮忙。那当你活得太忙的时候，你就直接干脆把上帝就给忘记了。我再说一次，我们的问题常常是当我们很好的时候，我们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不需要上帝；活得太苦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帮不了忙，因为跟他不熟；活得太忙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上帝给忘记了。但上帝要我们到他那里得生命，因为没有生命，我们就容易只有死守外面的宗教仪式，不会有能力，你很难活出得胜的生活。而上帝要我们真正去认识他，真正去经历他，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是不断的经历，不断的认识他，要跟我们建立真实的关系。他不要我们做一个只有外面表面的基督徒，只有宗教的样子，因为那样太苦了，而且太可惜了。他要我们倾向他，拿出真实的自己来转向他，从他那里得着帮助。我家的小孩因为从小都是在教会长大，而再加上我和我先生都很在乎孩子们的信仰，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家孩子们在信仰上的认识应该是还可以的。但是呢，有一段时间我家就有一个小孩，他叫我不要讲他的名字，有一个小孩，那就常常在儿童主日学去冒犯老师，要么呢就是老师在讲话他也在讲话，要么呢就是老师没讲话他也在讲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都知道了嘛，圣经故事他很熟啊，他毕竟是在教会长大，所以他就开始坐不住，他就开始去影响主日学的秩序。那这样子那妈妈怎么办？我就只好带着他跟老师道歉，而且还是不同的老师，跟老师们道歉，这个礼拜这个老师，下个礼拜那个老师。一开始我很生气，非常生气，我也教训他，但是很快没多久他又犯了。几次以后我真的很沮丧，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能讲能说我都做了，而且你知道我在教会20年，道歉的次数没有跟他半年道歉的多，而且我还比他更恳切，因为是家长的责任，老师对不起我儿子。所以呢，有一天晚上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我不行啊，这很难过，我不知道怎么帮助我的孩子。然后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忽然启示我，他说呢，你的孩子缺少的其实是对上帝敬畏的心，他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但他需要的是真正去认识上帝。后来我就决定，不管我有多忙多累，我就固定一个礼拜几次，就跟他一起坐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点的圣经，一起的祷告，变成固定的亲子时间。因为以前的祷告都是他晚上睡觉前，我和我先生为他祝福祷告。可是现在我就不一样，我说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信仰。然后呢，我的目标不是要拿圣经的真理来指责他或纠正他，虽然这样子我会心情很好，可是我不能。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要让他知道上帝有多伟大，我要让他知道上帝有多爱他。所以呢，我就跟他讲很多的见证，很多的生命故事。感谢神，有一天晚上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讲到上帝创造宇宙的次序。然后他忽然，因为他在学 science 嘛，然后他忽然就很惊叹的跟我说，他说上帝真的太有智慧了，他真的是神耶。我看到他，你知道真的是眼睛发亮耶，是这样亮起来，充满了赞叹。然后你知道他接下来的祷告，我跟你讲完全不一样，他祷告说，上帝你真的好棒哦，原来你真的是神啊，哇好感谢你哦。那以前的祷告是怎么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那么美好的天，感谢你给我健康的天，感谢你给我像念经啊。所以你知道当我听到那个祷告的时候，哇让我真的好感恩。因为我们真的不要浪费时间去做那个行礼如仪的基督徒， 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他不要你只有外面去拜他，他要你用心灵诚实，不管你有钱没钱，你有时间没时间，当你愿意用心灵诚实拜他的时候，他就会来向你显现。所以让我们不要做行礼的如仪的基督徒，你要把时间分别出来，你要到你的内室，你要读他的话语，你要向他恳切的祷告，亲近他，亲向他，你会发现他也会亲近你，他会倾向你，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一样，你会开始经历什么叫做又真又活的神，什么叫做赐人生命的上帝，他要来帮助你，好不好？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要倾向上帝，
要倾向上帝，倾向
上帝。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当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就告诉以色列人，他说如果真心要悔改归向上帝，你们要有一些行动。所以我们看到他就说，我们一起读，请，
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
所以我们看到得到上帝帮助的第二个关键就是专心归向上帝。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前其实是游牧民族嘛，他们在旷野是漂流的，所以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去定居的时候，就开始有自己的土地，然后他们就开始学习当地迦南人是怎么样耕种，同时很不幸的，他们也把迦南人的信仰给承接过来，所以他们以为耶和华上帝只是征战的上帝，为他们征战，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可是你如果要在迦南生活，当然就要拜当地的神啦，因为叫做入境随俗嘛。而巴利和亚斯他路就是迦南人拜的雷雨之神，左边小的，还有生殖之神，生殖 生育的神。所以这些神对农作物很重要，当然要拜啦。所以即使拜这些神的仪式，包括宗教的娼妓、献婴孩为祭，这些让上帝极端厌恶的行为，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还是跟着去做。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今天也会有这样的迷思啊，那就是以为信耶稣呢，就只是关于灵魂得救，死后上天堂，所以呢，有信就好了，能上天堂就够了。可是说到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家庭学业事业等等，就另外要有一套世界的规矩，因为要生存就要顺应嘛，入境随俗。所以我们就从天国的价值观就慢慢挪移到世界的价值观，但其实世界的价值观和天国的价值观差距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世界要你追逐名利，那我们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世界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儿子翻的 You must think of yourself。 那圣经怎么说啊？施比受更为有福， You must give。 然后世界说至少门全雪，不管他人晚上霜，就是什么，你家前面的那个雪啊要扫干净，可是比隔壁邻居他那个霜快要把屋顶压垮了，你也不要去管他。但是圣经怎么说？爱人如己，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然后当你想要说人家背后说人家怎么说三道四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说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当你觉得很担忧很为未来忧虑的时候，上帝却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然后当你受到伤害，你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上帝说什么？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有没有相差非常的多？其实大部分都是相反的。可是约翰福音怎么说？他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一些事，如果去实行你就有福了。也就是如果你知道上帝的心意，你知道他做事的法则，虽然和世界的价值观很差很多，甚至还违背你原本的世界观，但是你却仍然愿意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实行，你就有福了。但问题是，常常许多时候，我们遇到生命中困难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 我们会觉得上帝你不帮助我，你觉得神为什么不站在我这一边，为什么不照着我想要的来给我。但事实上你知道吗，有一个牧师说，他说我们的神永远不是站在我们这边，而是要我们到他的那一边，然后他才会伸出他大能的膀臂来帮助我们。就像约书亚，他在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看到神的使者在他面前拿一把刀，然后约书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帮助谁呢？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我的敌人呢？你是哪一边的呢？我们人就是会问，主啊你在哪一边啊，你有没有站在我这一边？结果神的使者怎么回答？他说你的不是的，不是哪一边，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问题不是神在哪一边，问题是我们在哪一边。你到底在哪一边？你是有没有站在神那一边，让他做你的元帅，让他来带你带领你，还是你是站在世界的那一边，照着世界的标准在行事呢？所以约翰一书他就提到，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只要我们先听从他的话，站在他的那一边，照着他的旨意求，他就要听我们的祷告。也就是当我们愿意不跟随世界的标准，分别出来让上帝做你唯一的准则，唯一的依靠，你去顺服去遵行，其实你的理智上不能理解的时候，上帝就要帮助我们，他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蒙福。然后我先生生我们家两个大的孩子，然后工作生活就开始比较稳定，所以你知道开始稳定的时候，我们就想要买自己的小公寓，所以我们就开始评估我们自己的财务能力，然后我们也跑去银行问贷款，所以我们就开始到处看房子。那原本我们是充满了雄心壮志的，叫做初生之犊不畏虎吧，就以为自己应该很容易可以找到合适的公寓，就到了市场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要买的时候刚好是十几年前雪梨的房价开始要大涨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着市场的房价是越来越高，然后不管到哪里看房都是人山人海。我刚刚没有放这两个 PPT 吗？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而且那时候因为市场太旺，我跟你讲，不管是公寓还是 house， 大部分的房子都是 auction， auction 就是拍卖，也就是当场一堆人在出价，每个人拿一个，要出价的人拿一个牌子，然后出价最高的人可以得到那个房产。所以即使你做好了市场调查，你清楚这个地区过去的历史是卖多少钱，可是到了现场你都不知道价钱会被喊到多么的离谱。所以有好几次我们登记要参与 auction 的拍卖，那 agent 就给你一个牌子吗？结果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一开始喊的价钱就远远超过我们预备的顶价。所以现在的价钱来做比喻，就是我们最多如果只有85万，然后出门的时候我还特别跟我的老公交代，绝对底线不可以超过80几，而且那2万我要去抢我小姑的养老金。所以你最多87万，你要很 calm， 你千万不能太激动啊！结果到了现场，莫名其妙，人家从92万开始喊，然后最后110万成交，这是真实故事。所以你知道，我老公从头到尾牌子就藏在后面，而且呢，每一场他从一场都没有交成功过，没有一次举牌，从头到尾都在藏牌子，因为他很怕 agent 发现他手上有牌，然后推他，然后啊就中了。所以你知道吗？死守啊！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们虽然知道现况是这样，可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祷告。可是 reality 就是价钱叫做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心情就越来越沮丧，直到有一次。给我看到有一间比较便宜的小公寓，然后呢去到现场发现屋子的情况非常的不好，不但很老很旧，而且呢那是公寓的 ground floor， 所以就在路的旁边，路的旁边你知道那个没有围墙的，所以那个人任何人只要经过跨过去就可以把衣服或小孩抱走。所以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哇这栋房子也来卖，我告诉你照样人山人海，而且当场很快马上就卖掉了，我连去登记都来不及，已经没有了。 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崩溃啊！我是回家嚎啕大哭，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么烂的你都买不到啊！你可能照现在房价的速度，你永远都买不到房子。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就到一种很焦虑、很恐慌的一个情绪，就是你真的、真的、真的很想要某一样东西，可是你发现你想尽办法你都得不到的那一种焦虑还有恐慌。但是感谢神，当我很down的时候，神就透过牧者，他就提醒我，他说你去顾神家的事，神就会去顾你家的事。也就是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忽然那时候发现，那段时间为了要买房子，我跟你讲，我是日思夜想，都是房子。我是晚上做梦房子，白天也是房子，我连读圣经我都看房子。你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啊，我看到这只神啊，是你帮我建造房子，给我房屋。然后呢，我连祷告也是在祷告房子。而且我那时候知道很多祷告，你不要只是我神给我房子，你要细一点。所以我就祷告神啊，给我两间房，两个浴室，最好两个车库，还可以放东西。我很细很细的祷告。然后我那时候才发现，哎呀，我在这样整个心思都是房子的时候，我完全忘记神是我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就是一切的主，他知道我的一切比我自己还要清楚。可是到后来，我好像变成神如果不照我的意思给我房子，他就是不爱我，变成我好像上帝的老板，我才是上帝，上帝要照我所求所想的给我，他站在我这边，他才是听我祷告的神，他才叫做帮助助我的神。我忘记神是我生命的主人，不是我透过祷告来使唤的阿拉丁神仆。当我得到，我就赞美他，神你好棒。可是得不到，我就怪他，神你不爱我，你不听祷告，你让我很忧郁。所以当我发现我的错误的时候，我跟你讲，我马上就悔改。我看到我那段时间那种错误的心态、错误的焦点，我说神啊，赦免我。而且我再次宣告，神带领我们买房子也好，继续租房子也好，都有他美好的心意，他都是我的主。然后我发现很奇妙，那种很焦虑得不到的那种失败的感觉再也没有了。然后虽然房价越来越高，可是我却感觉到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叫上帝的爱与我们隔绝。那样的平安喜乐，在那时候，在我悔改的时候，上帝才给了我。所以后来有没有买到房子呢？有，而且很奇妙的买到。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是因为神主权的带领，是他的决定，跟我做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搬了新家，我们就马上开放家庭，让几个小组都到我们家聚会。那时候一段时间，一个礼拜有三个小组。其实我的孩子还很小，可是我很清楚，神是我们一切的主宰，我们要专心的归向他，单单的侍奉他。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阶段，我们的重点会不一样。好像你是学生，你可能聚焦在你的学业；你毕业找工作，你就努力工作；你结婚，你可能重心在家庭，或者你退休了，又不一样的规划。但最重要的是，要让上帝成为首位，让我们站在主的那一边。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光景，顺从主，你让他做主，你就会发现神奇妙的引导，好不好？告诉你旁边的人，要专心的归向上帝，让他做主。好，这三，献祭祷告上帝。我们一起来读经。
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撒母耳虽然是士师，但是呢，撒母耳和我们之前分享的士师记的士师其实是不一样，他不是大能的勇士，他从小就在圣殿中长大，所以他唯一的武器其实就是祷告。而撒母耳这个字的意思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因为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原本不会生育，是因为向神祷告了以后而生下了撒母耳。 所以我们也看到整个撒母耳记是在强调神听见祷告。当然这里的听不是只是耳朵听听，是指神不但听而且回应人的祷告。所以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上帝听哈拿的祷告，而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们也看到上帝听了人民所求的。所以整个撒母耳记55章是开始于神听祷告，也结束于神听祷告。那如何让上帝听祷告呢？这里有一个关键，我们一起来读，请。
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耶和华以神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所以这个关键是什么？就是献祭。好，不要误会以为神我们要给他什么他才会帮助我们，不是的。这里的献祭或圣经里头讲的献祭，其实就是与神和好，就是透过祭牲的赎罪与神恢复关系。恢复关系以后，神才会听人的祷告。所以祷告不是例行公事，它是一个关系的建立，而且你和上帝的关系会直接影响你的祷告。撒母耳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你要知道神本来很爱说话，圣经这么厚一本，可是呢人不听，所以他跟人怎么样？无话可讲。所以在撒母耳的老师以利在做祭司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祭司也不听神的话，神的话就稀少，一直到神呼唤那个幼小的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而撒母耳回答了三次，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连三次。整个晚上当神呼唤他，撒母耳就去，神呼唤他，撒母耳就去，神呼唤他，撒母耳就去。撒母耳这样的态度让神可以使用他，因为神随时呼召他，神随时对他有要求，他就顺服，所以神才能够借着他扭转局面，也才能够借着他把神的旨意成就出来。你与上帝的关系是什么？你是常常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啪啪啪啪讲完你就离开，还是你会停下来，你会静下来，你会谦卑下来，听听上帝要对你说什么，听听上帝呼唤你的名字，听听他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的神是活神，不要当死神来拜，让我们要献祭祷告他，求神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恢复我们在他面前敬虔敬畏认真的态度，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得胜有余。所以最后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得到上帝帮助的关系，当神的百姓倾向上帝，也就是跟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专心归向上帝，让他做主，献祭祷告上帝，与神恢复关系的时候，神就拯救他们。当燔祭刚刚献上，神的手就开始工作，然后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一次的以便以谢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耻辱变为荣耀的见证，不再是一个很羞耻的回忆，而是得胜的记号。这块石头也是一个应许，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不是只是过去的结论，更是对未来的盼望。上帝这一次帮助我们，他下次也会一样帮助我们。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就叫做《以便以谢》，是华人很有名的一个音乐人黄国伦写的。有没有很多人知道他？大概都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就知道。那黄国伦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念台湾最好的一个高中建国中学，但是他呢却一直内心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他觉得人生应该要有一个特别的目的，但却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到了读大学的时候，他妈妈一直向他讲耶稣，一直跟他传福音，可是黄国伦却不愿意和母亲去教会，他礼拜天甚至不要回家，怕妈妈强迫他。一直到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去当兵，因为在台湾需要有服兵役，然后他交往四年的女朋友却兵变跟他分手，所以他很痛苦，就极度消沉沮丧了半年，受不了了，他才接受母亲 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他母亲就祷告说，天父上帝，你看到我儿子这么的痛苦，求你安慰他，求你用你的爱来包围他。而当母亲这样祷告的时候，黄胡人突然他就有一个感受，他就好像被一个爱的恩膏所包围所环绕，他半年来极度的伤痛居然完全消失。所以那一天他就透过神，就透过母亲在他心门外的叩门，黄胡人就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然后信主以后，他开始经历很大的改变。虽然他不是读音乐的，他念的其实是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系，所以其实是蛮会读书的，可他却一直有一个音乐的梦想。所以他就透过祷告，然后就写了什么，写了我愿意给当时刚出道的王菲唱。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很多人，而且好像不管年轻或都很有名。结果这首歌怎么样，叫做红遍全世界华人地区，甚至2003年它被票选为20世纪华人世界百大流行歌曲的第一名。所以这首歌让王菲变成天后，也是使黄国伦成为很有名的音乐制作人，炙手可热。他跟香港的四大天王都合作过，算是没有，那个时候是没有人有这样的机会的。可是后来那个唱片业就出唱片，因为盗版很厉害，所以呢整个就进入了寒冬。所以那时候40岁的黄国伦就失业破产，而且他第一段的婚姻就失败，他常常就心脏疼痛，所以医生诊断他发现他有心脏病，而且他患上忧郁症。然后他开始逃避信仰，他不再去教会。到了2005年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完全从唱片业消失。他曾经做过很多很有名的曲子，很多很有名的，可是他却消失了。他躲到一个很小的电台当 DJ， 然后呢，有一天那个电台却来了一个大明星，就是瑞典的小天后林恩玛莲。那个林恩玛莲他到了台湾要宣传专辑，因为他翻唱了黄国伦的《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为你好。他翻唱这个歌，然后呢，因为他要翻唱，所以他到了那个电台，然后他把那个英文版本的歌名呢改成什么？改成 Still Here。这个是俗掉了吗？然后当他唱的时候，他在黄国伦面前唱的，他说：“无论说什么，我听见你的失落，我知道你受伤了，请别再说谎欺骗自己。”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黄国伦是哭的一塌糊涂，他说啊，1994年我对上帝唱出我愿意，后来我不愿意了，十年后我收到来自上帝的回信 Still here， 告诉我上帝一直都在。所以感谢神，除了流行歌曲，黄国伦其实写很多的福音诗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听的就是黄国伦写的以便以谢。
主前1000年，以色列人长期饱受非利士人的攻击。此时，上帝兴起先知撒母耳，他带领以色列人起来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山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一边一些，到如今耶 的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那是创造天地的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
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